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一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3月4号正式登场。那么，2021年的中国两会呢，是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以及中国“14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那么，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因此呢，被中国官方赋予了更高的政治和历史的意义。新华社呢将其称为处于历史交汇点上的两会。那么，除了“十四五”规划以外呢，预计今年两会还会涉及这个经济政策呀、农村建设、人口老龄化问题、疫情的防控，还有中国的对外关系等等。今年的两会有哪些看点？它能折射出习近平对中国怎样的发展愿景？外界又能够从这一年度的中国政治秀看出中国哪些外交内政的政策目标呢？今时事大家谈，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欢迎文冠中再次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欢迎文教授。
哎，主持好，各位观众好。
好，先来请教杨建立博士啊，就是中国这个两会啊，年年都开，那么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呀，就是今年的两会和去年或者说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且它有哪些看点，它对这个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这个两会年年开，今年不一般。那不一般的地方呢，我自己感觉啊，可能是三点吧。第一个呢，今年正好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在这之前呢，中共曾经规划过2个100年的目标。那这个其中这个第一个100年的目标呢，就是中共建党100年要实现的目标；另外一个呢，是中共建政100年，也就是到2049年要实现的目标。而这个第一个100年的目标呢，是什么呢？就是实现全面的小康。这全面的小康呢，前几天习近平已经宣布了全面脱贫，可以说呢，就是说至少中共宣布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个100年的这个政治目标啊，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换句话讲，就是在这次的这个两会上有很大的政绩可以炫耀，当然这个政绩也包括去年这个防疫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成就都可以炫耀，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一样的一点。另外一个呢，不同呢，就是不仅仅是有这个政绩可以炫耀，而且有伟大的愿景可以兜售。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今年是"十四五"计划的开局之年，这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愿景计划啊。更重要的是这个在个会上将会为去年的十九大的这个五中全会所定的那个2035年的远景计划做一个盖个橡皮图章。这个远景计划和习近平的政治生涯的规划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话，很多观察家认为，就是他自己规划，大概他的政治生涯肯定至少他要坚持到2035年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愿景向大家兜售。另外一个不同的一点，就是敏感的观察家在看这次会议两会的时候，不会不想到明年的二十大，中共的二十大。二十大上呢，习近平要进入第三届，进入第三届能不能进入，是不是进入得很顺利、很辉煌，可能和现在的两会还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讲，这次的两会可能要为习近平能够顺利地进入他所自己规划的政治生涯的第三届的话，进行铺路和造势。这三点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大的这个看点，而这三点都使得今年的这个两会啊，比以前的政治意义更加非凡啊，而且呢，仪式感会更加强一些。
好的，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分析。那么文冠中教授啊，就是我们来谈一谈具体方面的这些议题啊，就是中国这个两会呢，其实在过去啊，几乎每年都是要公布一个这个年度的一个经济增长目标，特别是就在这个 总理这个政府总理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呢，会宣布一个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去年特殊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没有制定这个增长目标啊。那今年中国是已经，至少从这个局势上来看，局面上来看的话，是有效的控制住了这个疫情。可是各方呢还在讨论到底要不要制定这个 GDP 增长目标。那您的观察是什么？您认为中国还今年会不会继续来制定这个 GDP 经济增长的目标呢？
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过去这个十多年，实际上中国这个经济政策的那个制定者们和学者们都在讨论，就是中国是不是还需要这个有一个增长目标？那么对增长目标，本身，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对吧？好比如我那个老同学那个林博士林一夫博士，曾经说中国还有30年10%的增长率，那么后来形势变化以后，他又说，大概有8%，那么好像前几年又说6%，那么去年是2.3%，对吧？这是实际上的，那么就说明呢，就是中国确实进入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增长率呢已经不是说政府说了就能够实现的，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贸易大国、出口大国，所以它很多方面是取决于世界的需求，世界的经济是强劲，不是有本国就是在这个闭关自守的那个年代所能够单方面决定的。那么你决定以后，以前是计划经济，你可以把它分解，然后呢层层下压，让地方上都要实行保证这个增长计划。那么现在呢，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市场经济，但毕竟也已经有市场经济的很多成分，所以呢它当然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中国不必要再有很指令性的这种增长目标，但是提出来一个增长的一个努力方向，努力的一个大概的区域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中国可能以后还是会这样做的。
好，谢谢文教授。那么杨博士，就是这个中国这次啊，他这次两会呢，是这个刚才我们谈到啊，他是这个认为自己是抗击疫情已经取得了成功哈。那么这样的话，他会给这个中共的领导层啊，还有特别是习近平本人呢，他所强调的这个中国模式增加了很多的这种自信。那么而且他们现在呢，似乎是对这个模式，中国的模式举国体制是更有信心了哈。那么认为中国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习近平自己常说的。但是很有意思哈，就是在3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中央党校有一个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班仪式，这个习近平在讲话致辞中呢，大谈特谈这个斗争。那他在一个段落中呢，是谈到了14次斗争。那么如果形势真的是像中国所说的那样，或者说中共领导层判断的那样，对中国非常有利，认为时与势都在中国这一边，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如此大谈特谈这个斗争呢？你怎么看这个14次斗争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这个习近平第一这个集中的谈斗争，这不是第一次，我觉得应该是2019年的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的开班典礼上他讲话。那次讲话呢，他讲了58个斗争，啊，应该说比较集中的、系统的，第一次把这斗争的哲学啊抛出来啊。这个有，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习近平，我们也都知道，这么多年的执政已经看出来了，他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里边，获取了很多的资源啊。换句话讲，就是斗争哲学可能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哲学之一啊，政治哲学之一。这个可能是他这个是自然的一种坚持啊。另外呢，就是在过去的9年来，从他获得权力，甚至在他获得权力之前，他就出现了，他这个在他周围就出现了一些权力上的危机，后来又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麻烦。那么他呢，是通过一种斗争的精神和斗争的本领而这个战胜了政敌，巩固了权力，所以他从他这个斗争哲学里边的确得到了很多的好处，这更加使他坚信斗争哲学的这个重要性。那刚才你讲了，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包括中共的这个整个政权都感觉到非常的自信，的确是啊，非常自信。而斗争呢，恰恰是在自信的时候，而又有危机的时候， 更容易从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独裁者啊，给能够把他当作是一个啊精神指导、思想指导。因为为什么呢？他很自信啊，觉得自己已经这个权力这个啊大权在握啊，整个过去几年的表现好像更加增强了他对自己的权力的自信和整个体制的自信。但另外呢，有很多的危机。这个危机呢，首先是国际上的危机，就是说，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在3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的环境没像今天这么糟糕。即使是拜登上台，大家认为可能美中关系可能走向一定的正常化，但是最近拜登的团队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他释放出来的信息，使得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没办法完全放心。就这种危机是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美国，包括这个像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以及西欧的一些国家，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印象，从民间到政策制定者，已经非常严重。所以这种危机是对他来讲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外部的危机，他认为可能会影响他的执政的危机啊，执政危机。第二个就是他个人的权力的危机问题，这个是永远不能排除的。就是说你的权力越大，危机就越大，啊，就是说你至少你自己认为危机会最大。那么这个，任何独裁的这个体制，它的最大的政治危机就来自于权力的交接，而围绕着习近平的权力交接，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出最后的答案，到底他能不能进入第三届，到底能不能再继续下去，到他期望的能够到2035年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和权力直接有关系的一些危机。所以习近平的权力再大，这种危机感是不可能去掉的。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自信的时候，而危机又处处在的时候，正是他需要斗争哲学的时候。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分析。文冠中教授，就是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他常说的一句话，过去经常说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过去也经常讨论他的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可是他最近又谈到说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那么这个实际的情况会不会像这个他所表现出来那样，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有这个中国体制内外的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啊，都在预测说中国未来有发生这种经济危机的这种风险。就比如说这个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呢，他最近就提到说这个中国的财政形势，他用的是极为严峻这样的说法啊，说风险和挑战是巨大。那么从您目前来看的这种信息来看的话呢，您认为中国发生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另外呢，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它对中国的举国体制，就说中国的举国体制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这样的危机呢？
我自己的就是关于那个近百年或者超过百年的那个这个中国历史的观察，那个中国这个民族呢，因为它是有悠久历史嘛，所以呢对这种历史机遇啊，什么百年未遇的那个历史变局啊，这种话是朗朗上口的。当然呢，中国也曾经那个误判过好多次的国际形势，好比说那个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就严重误判了世界的局势，然后甲午战争前期，中国也严重的误判了那个中日之间的那个力量的那个对比的这个形势。那么就是中共建国以后呢，也是有好多次，好比说最明显的是58年的大跃进，然后呢在这之后又搞那个文革，对吧？那个当时也是说中国掌握了世界的绝对的真理，那个连苏联都变秀了，更不要说那个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了。中国就是已经是在那个历史的最正确的道路上那个迈进，结果是怎么样的，对吧？那个中共自己也承认那个这个文革是一场内乱，那么然后跟那个苏联那个当年的争吵是毫无意义。这个就是那个邓小平见到那个戈巴切夫的时候，那么自己也承认就是啥，当时很无聊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呢是跟美国我们都知道就是对立起来了。那么当然中国是就历来就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嘛，那么因此呢觉得怎么，所以呢这个到底怎么会变化，那么我们 还是要让历史去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从我自己的理解呢，我认为中国没有站在那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就是中国的那个确实这样，我也蛮同意这个刚才那个杨博士对中国形势的一些分析，就他的国内问题就已经很大。那么他的国内问题呢，最近那个前财长说的呢也是事实，对吧？因为他不会故意要抹黑那个中国这个形势的。那么中国表现为这个一个地方债那个累积性的在积累，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地雷。那么中国的那个人民币超发，也是世界上比较少见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房价其实有巨大的泡沫，他现在是用那个控制外汇、控制那个房市的这个交易，来稳定这个房市。如果他以后要开放金融，对吧？允许这个人民币自由兑换那个美元，这个房价就很容易崩溃的。所以呢，他这个里面，短期就有这些问题，长期来说，那么他的贫富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之中。那么农民工的三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的身份没有确定下来，又是属于这个社会上的那个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对吧？农村也有巨大的问题，因为一个以农立国的一个国家，现在竟然搞成是农产品都有问题了，对吧？而且呢，从事农业的人呢，以老弱病残、妇女的妇啊，和一些那个留守儿童，这都说明就是中国现在是一个泥鼠巨人。虽然它有比较强大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是它第一产业，也就是一个民族的这个生存的基础吧，农业吧，竟然搞成这个样子，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比较少见的啊。因为中国现在马上要变成发达国家了嘛。那么这是那么说起这个危机来说呢，就是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比较急迫的，对吧？那么金融危机会不会上升为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这种风险当然也存在，因为我刚刚讲就是那么些问题存在啊。那么你讲到能不能控制这些危机，如果发生的话，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呢，确实是有它的优点的一面，就是在短期之内，它是用高压手段把那个所有的不满呢都压下去了。那么另外，它现在这个体制当中，因为农民工是最受歧视的嘛，如果大量失业的话，他要解雇的首先就是农民工嘛，那么农民工们就把他们打发到农村里边去吧。在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实际上外界很难知道就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你像当年中国的大饥荒，实际上就很少国家真的相信中国发生饥荒了，他只把一线的城市这个食品供应都保证了以后，那个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没这事儿嘛，对吧？这要几十年之后才揭发出来。所以呢，归纳起来就是说，中国是有危机的，但短期之内它的这个体制呢，我觉得还是能够对付的。那么长期来说呢，这个是谁都不知道。
好的，谢谢文教授的介绍和分析。那么杨建林博士啊，就是说在今年这个两会啊，这个特别是人大这个年度会议上，就是立法方面啊，大概率的这个一个立法就是会在人大会议上讨论这个有关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选举的一个立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呢，他之前提到说要建立所谓香港特色的这个民主制度。我们知道中国原来说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又来了一个香港特色的这个民主制度。那您预期这个在香港问题上，这个人大会出台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法规？那他对这个香港的局势，包括这个中国的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接着文教授刚才讲的做一个这个评论。就是文教授讲了很多的危机，的的确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相信习近平会知道这些危机的存在，所以呢，在面对的危机又非常自信、权力又很大的情况下，他希望用一种意志力啊，统一这个全党，甚至统治全国，和他一心一德的啊，去应对这些危机。这危机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外部的包括美国，包括国际关系，还有台湾。就他这种斗争哲学实际上是能让很多人对于台湾的问题啊感到非常的警觉，因为他可能这种斗争哲学的延伸就可能对台湾采取一些非常的一些行动。 那这种危机也其中也包括香港。香港虽然在去年七一的时候实行了国安法，国安法实行以后这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但是这个心腹之患恐怕还是没有去掉，所以这也是它的危机的一部分。而面对的香港，它必须用一种意志力，斗争的意志力才能解决，这都去年的处理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出来了，这是它的斗争哲学。那么香港前一段时间包括在这次会议之前负责香港的中共的一些官员，还有香港的一些这个亲北京的一些人士都讲，香港必须有爱国人士来掌管啊，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我觉着呢，在这次会上也许不会有大的立法的动作，原因是什么呢？已经有国安法在那个地方了，看谁不高兴就可以给逮捕了，所以那个其他的法律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在基本法里边，对于这个特首的选举本身就有一条可以协商产生的，也许他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对于香港的选举制度，你只要卡住他这个选举人的资格就够了。那你就像中国似的，在中国内地也有选举制度啊，也有普选啊，但是你卡住谁能成为候选人，然后让你的投票只是在投票自由只是发生在投票箱里就够了。对中国来讲这个太容易了，所以也许不需要在制度上发生很大的什么文章这个文字上的改变啊，就可以实现的了。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认为有很重要的立法会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也许我的判断不对啊，但是我是感觉没有这种必要，对于中共来讲啊，这是我的一个评判。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的介绍。那么文教授，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中国对外的这种关系，特别是经贸方面啊，就是新华社说呢，中国打算呢，这个今年两会打算是推进高水平的这个对外开放。那他也谈到，就是说中国去年呢是达成了几个这个贸易协议，包括这个 RCEP 这个签署，还有一个中欧这个投资协定的这个达成啊。那您怎么看中国所说的这个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拜登政府说呢，他要动用一切的这个工具应对北京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就是说北京如果要是想扩大对外开放，他对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中共呢，他当然现在还是积极的想要这个利用这个全球化，因为过去四十年呢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困的一个国家，对吧？当时经济几乎要崩溃，因为文革的原因，那么变成现在世界经济的老二确实是得益于这个全球化，得益于这个开放和改革。那么因此呢，中国我觉得他自己不会轻易的放弃这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的本身也是我们希望的，对吧？因为人类都是兄弟嘛，各个国家都应该这个互相那个往来，对吧？增加贸易，增加理解等等。那么我自己认为呢，就是美国也是希望中国那个能够崛起，能够强大，人民能够富裕，能够获得那个政治上的那个民主自由的权利等等。因此呢，美国跟中国现在的分歧呢，不在于就是中国因为现在正在崛起，那么美国呢就一定要把它压下去，就是纯粹是从民族主义的，或者是种族主义的，或者是从这个所谓西方文明对那个儒教文明，对吧？这种敌对等等，这个我觉得都不能解释。美国现在跟中国的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就是两个国家对怎么搞全球化的是有严重的分歧。那么美国呢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他是相信就是说应该有真正的私人企业，私人企业跟国家的它是两回事儿。那个美国的私人企业它可以拒绝政府的命令甚至把总统的言论都把它封锁起来，对吧？把他的推特账号都把它取消等等。那么就说明就是说美国确实存在就是真正的私人企业，它只是从自己考虑，对吧？那么中国的现在一个问题，主要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没有真正的要素市场， 它呢就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啊，它都是或者是完全有国家垄断，像土地，或者呢是受到制度性的扭曲，好比说那个劳动市场它就是二元的，因为有那个户口制度，那么农民工就是二等公民，那么老婆丈夫小孩都不能团聚，那么因此呢它就严重的扭曲了劳动市场上的所谓工资，那么这个对世界各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其他国家都要允许家庭团聚，对吧？给的工资不能够低于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相应的水平，但中国可以远远低于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那么这种廉价的劳动力，这个人权受到那个侵犯的劳动，对世界各国当然就构成一种挑战。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美国他如果要跟中国对立下去的话，无非是希望中国能够把这种所谓国家主义的排斥这个市场来决定性配置要素的这么一种特征的体制，能够改成这个像美国这样一样的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那么那样的话呢，全球化就会有一个共同点，对吧？大家有一个共同语言，不然的话，中国这个体制令这个世界各国呢很害怕，因为中国的企业只要政府愿意，它可以跟国库那个通起来，那么然后用国库的力量去无穷无尽的支援这个企业壮大，做大做强，然后到世界上去统治其他国家，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用自己庞大的市场去强制性的要求别人提供这个技术，就是说用市场换技术，用市场换这个管理知识，用市场换取这个就是出口信息等等，就是你一定要给我，你不然的话我这个市场对你不开放。那么这个呢也是其他国家难以做到，为什么？因为美国、欧洲、日本这个市场已经充分开放了，他除非再退回去，像中国一样又关起来，那么然后逐渐一点点的像挤牙膏一样的开放，用这个开放过程当中去强制性的索取别国的知识啊、技术啊等等啊，那么其他国家也做不到。那么第二呢，对中小国家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中小国家的市场太小了，你即使提出这个要求，人家可以不理你的，对吧？只有像印度、中国、巴西这种超级的巨型的这种经济，他将来是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中国如果以这种榜样在世界上获得成功，而且如果世界继续宽容中国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以后印度啊、巴西啊、那个南非啊、那个印尼啊都可以这样做的，那么这个世界全球化就乱掉了，对吧？所以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中国这个体制呢是不对的，是需要进一步改革。所以呢，中国现在当然是为了要分化那个欧美日三方这个联盟，所以呢会仿照那个六四之后的这个做法，就是对每个地方呢它单独的进行让步，那么然后呢来找到那个突破口。这种可能性呢就是六四之后呢是很成功的，当时因为全世界都是制裁中国，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实际上是台湾，那么台湾来了以后，那个南韩就坐不住了，因为当时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南韩跟日本的经济实力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那么大的一个市场留给台湾的话，那么南韩当然他觉得自己就比下去了嘛，所以他也来。那么他们两个一来，那个日本也来，来了以后，那个欧洲就是法国跟德国，首先就说：“哎，我们不能够让日本继续那么做大，那么也要来。”那么英国是美国小兄弟嘛。
好的，谢谢。
英国跟美国去商量，说我不行了，那么
谢谢文教授，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好打断您了。我们还有几个问题，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再去谈了，先请您说到这儿。那么非常抱歉，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这个时达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